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7日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美俄重大外交突破，将重启军事对话，并签订川普新版核协议。川集通话后，台湾总统重磅发布宣告，最危险的人是他，习迎来意想不到新危机。美国国会钉上全国 FFA， 国安红线拉入校园。美台太空合作升级，一中框架松动。爆料，川普七月将赴联合国谈外星人，人类不再孤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5号宣布，已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恢复自俄乌战争爆发后中断的高层军事接触。同时，美俄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达成共识，同意继续遵守该条约的精神与核心限制。美国欧洲司令部表示，斯林格尼科维奇将军身兼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获授权恢复与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的直接对话。两军沟通有助提升透明度，避免高度戒备下的战术误判引发非意图性冲突升级。与此同时，美俄最后一份主要核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正式到期。克里姆林宫表示，若果美方对延长建议作出建设性回应，俄方愿意展开进一步战略核力量对话。该条约在2010年由时任美俄总统签署，但是北京拒绝参与三边谈判。目前美俄乌三方正在讨论一项包括20点计划的和平架构及乌克兰安全保障方案。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高级别战略沟通长期冻结。随着川普和普京近期多次直接通话，两军高层恢复对话被视为推进和平进程的重要步骤。当日川普在真相社媒发文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在第一任期彻底重建军队，包括新型和大量翻新的核武器，并成立了太空军。现在他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继续重建军力，甚至增建火力比二战战舰强百倍的新战舰，以阻止巴人、伊朗、以色列和俄乌之间的核战爆发。对于即将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他认为美方谈判不利，且协议被严重违反，不如给核专家制定一个全新、改进且现代化的长期条约，以保障未来核安全。4号，习近平与川普通话后，川普在社交媒体表示，双方讨论了多项议题，习承诺将增购黄豆，并考虑购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评论认为这份新礼单被视为习近平向川普示好的举措，但是中共官方仅声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美方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降低对台要求等。分析仲认为，习近平此举是在中共内斗、军权清洗加剧之际，希望借助美国承认其威权，以巩固在党内的地位。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表示，川普与习近平通话有助稳定地区局势，台湾对这次沟通并不特别担心。总统赖清德亦重申美台关系坚如磐石，并强调四个不变，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六项保证的承诺不变，美国与盟友维持印太地区集体防御战略不变，台美合作持续推进。同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免去中航工业原董事长周新民、中核集团原总工程师罗琦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刘沧理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三人均涉核心武器装备研发，其中刘沧理主管中共核武研发核心机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指出，此举间接反映其武器作战能力可能远低于官方宣传。之前习近平因忌惮将右合在军中及党内威望，采取偷袭式清洗，虽然暂时得手，却引发军方普遍不满，各种软性抵抗逐渐发酵。时评人唐靖远指出，蔡奇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被视为党内权力第二人，但因与习近平共同破坏传统集体领导和任期制等帮规，未来可能成为继承人及家族安全的最大威胁。蔡奇不单止面临长期兔死狗烹的风险，还可能成为反习派首个讨价还价的筹码。黄小红、陈希等核心亲信同样危险。有传闻说反习派提出华国锋模式，习近平交出蔡奇、黄小红，令其背负逐步将右合等责任，以换取自身安全退场。虽未证实，但是在中共保党优先逻辑下并非不可能。上报撰稿人杜正分析，随着将右合出局，军中人士失序，军心浮动，习近平陷入无人可信困局，而真正掌握党政枢纽能够协调军方的正是蔡奇。有爆料说，蔡奇在张右合案中亲自统筹审查与处置，由此判断无论习派或反习派最终得势，蔡奇、黄小红难以被容纳，除非先行反噬，否则结局恐怕只能是被历史清算。在我们的频道成长的路上，一直有一群默默支持我们的朋友，你们透过捐款给我们的不只是帮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与陪伴。虽然出于隐私的考虑，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读出大家的姓名，但是每一份来自幕后的心愿，我们都清楚地记得，而且深深感激，是你们令我们有了持续创作下去的底气和温暖，好多谢你们。现在健康520收到一份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了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的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些指数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啊，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了，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在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选三樽宝气十八味或者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睛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划算的。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食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最近美国国会在一中政策上又往前走了一大步。4号美国联邦众议院一个负责科技与太空的委员会通过了 NASA 授权法案，里面直接将台美太空援助法案写入去，开大门给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海洋暨大气总署 NOAA 可以名正言顺直接同台湾嘅国家太空中心合作。呢、这个唔只系一齐做卫星、做太空研究，更敏感嘅系条文仲提到，未来美国太空人同技术人员可以进驻台湾嘅太空机构。呢、这个被一啲外界评论形容系一中政策被撕碎，因为喺北京嘅讲法入面，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美国官方机构照理话唔能够将台湾当成独立伙伴嚟对待，而家美国国会公开通过法案，将台湾当成可以直接合作、共享技术，甚至派人驻点嘅对象，等于系从实务上否定台湾只系中国嘅一个省呢个前提。接落嚟呢个法案仲要送交参众两院表决，最后再由总统签署，先至会真正生效。美国国会里面唔少议员认为，要守住印太战略优势，就必须将台湾拉入嚟，一起做太空与卫星合作。另外，五号台湾呢边亦有一条与战略伙伴高度相关嘅新闻。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先喺东京进首相官邸，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接着喺熊本开董事会。市场预期重点会放喺熊本第二座晶圆厂嘅生产计划，尤其系咪直接导入三纳米应对 AI 带嚟嘅爆炸性需求。更关键嘅系台积电九号嘅董事会法人董事亦系国发会主委嘅叶俊显亦会赴日参加，呢、这个被视为台湾政府直接进入全球布局嘅决策现场，向日方释出这个是国家级合作，不只是企业投资的信号。分析指出，日本布局短期不会被台积电抽身离开台湾，但是会改变过去台积电几乎全面压在台湾的局面。台积电就近服务日本车用工业与半导体设备客户，是被日本半导体复兴的一支强心针。美国国会最近年未来农夫都没放过，众议院税计委员会旗下的监督小组正式对全美最大的农业学生组织全国 FFA 展开调查，理由是同一家中共国企背景的农业巨头先正达公司合作太密切了。三名共和党籍重量级议员在2月3号联名发信给 FFA 的执行长斯科特·图斯姆普，要求交出所有与先正达合作的文件，包括奖学金、捐款、课程设计，甚至多元平等方案等细节，期限比到2月17号。他们的指控很直接，先正达的母公司是中国国企中化集团，实际受中共控制，这样的企业透过赞助和合作，等于将手伸入美国农业下一代的脑里面，仲可能碰到农业科技与生物技术机密。先正达原先是一家总部在瑞士的全球大型农业科技公司，2017年被中国化工集团以约430亿美元收购，目前是由中共国有全资持有。议员在信中用词非常重，强调中共有摄取农业与生物科技机密的前科，质疑 FFA让中资背景公司直接接触美国未来的农业领袖非常危险，连组织的免税资格都可能被重新检视。外界认为这起调查其实是国会更大一波清算非盈利机构对外国敌对势力开门行动的一部分。有关注国安与农业政策的学者提醒，这件事象征意义大于金额本身，先正达合作的钱不一定多，但是国会是在划一条对中红线给所有学校。协会看只要牵涉中资，特别是国企，未来都可能被摊在阳光下。一些网友拍手叫好，终于轮到农业圈，早就应该将中资踢出教室之外。亦有美国农村家长留言说，我不反对企业赞助学生，但是如果背后是中共国企，我会希望学校先讲清楚。可以确定的是，这起调查之后，美国教育界非盈利组织和中资打交道，气氛只会更紧张，不会更轻松。 在这个礼拜，华府国务院上演了一场抗产外交大会。川普政府4号在华盛顿首次举行了加强稀土等重要矿物供应链的部长级磋商。日本、印度、南韩、澳洲等55个国家出席，部长级官员齐聚华府。会后，美日、欧盟等阵营共同发出联合声明，要打造更安全、更分散的供应链。美国国务卿在会上指出，现在全球多数稀土与关键矿物的开采、冶炼和加工能力都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上，已经变成地缘政治的杠杆工具。虽然他没有点名道姓，但大家都知道讲的是中共。这次开会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德国、澳洲，甚至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亦都在关键矿物开采或冶炼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国家。联合声明的核心有几点，要推动建立关键矿物贸易机制，让志同道合国家优先彼此供货，共同定出更公平透明的市场规则，鼓励投资新的矿场与冶炼设施，分散供应风险，避免被单一国家控制。有政治专家指出，这次会议其实是在为一个去中化矿产小圈圈打基础，未来如果真的形成某种关键矿物协议或准贸易同盟，电动车、风电、军工产业的上游原料就不会被中共一家讲了算。之前有美国议员警告，如果再不行动，全球关键产业都将被中共握在手中。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与商业研究的资深顾问金斯德直言，这个会议背后其实是华府终于承认自己不能够单打独斗的一个转折点。他对海峡时报分析说，这个是美国意识到必须同其他国家一起行动，才能够降低在中共主导矿产领域的脆弱度。如果美国要真正摆脱对中共矿产的依赖，就必须用类似战时动员等级的长期协调政策，推动海外开采、冶炼和回收技术同步起飞。民众讨论亦好热烈，支持者说早就应该做了，边个都不想自己的电池、晶片材料成日被人链住条颈。英国一位知名导演最近抛出震撼消息，说现任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在今年7月到联合国发表一场历史级演讲，重磅宣布外星人真实存在。这个讲法一出，立即在国际媒体和社群平台上掀起热议。这位英国导演名叫马克里，长期拍摄 UFO 与外星议题纪录片。他声称一名川普团队的内部人士透露，川普已经写好一篇历史性的 UFO 揭露演讲，内容将直接告诉全世界人类并不孤单。你一开始说这篇演讲可能会在联合国发表，后来又补充说时间点锁定在今年7月8号卡在二战后最有名的罗斯威尔事件79周年附近，希望借力世界杯和全球关注度制造人类史上最重要的宣告时刻。这位导演还在受访时表示，他接触到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称美国政府握有外星生命与不明飞行物的关键证据，包括影像、实物以及多年来的军事观察记录。川普上台后一直想找足以改变人类历史的大场面，而在联合国公开承认外星人会是最戏剧化的一招。不过到目前为止，白宫和联合国方面都没有对这项讲法做出任何正式回应。有人指出，就算美国真的掌握相关情报，要一次性公开给全世界，牵涉军事、科技与社会稳定，难度极高。在网络上有人兴奋解读，认为这个代表所谓美国政府隐瞒外星人真相的时代即将结束。他们用过去美军公布 UFO 影片、飞行员目击报告来当佐证，相信7月可能会发生大事。另外亦有不少网友用开玩笑的方式回应， 话先将地球问题处理好，再谈外星人比较实在。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卡尼方纳在野党联美签单，川普重拳出击。北京最怕的剧本出现，委内瑞拉反对派女强人进攻总统。联合国要食草了，媒体揭露财务危机真相。被国会盯上，比尔盖茨的大麻烦来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今天是香港时间2026年2月6日。
随着美中贸易摩擦升温，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亲中政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施压，国内政治压力和企业经济脆弱性交织，令卡尼在中加合作和美加关系之间陷入两难。他的政策可信度和执行弹性亦逐渐动摇。本文梳理近期美加贸易冲突、卡尼政府对中国合作的争议，以及保守派行动对政策效果和信任的影响。2月5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明确表示，两个星期前当加拿大总理卡尼去中国的时候，他将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从100%降到6%，而美国对中国电动车维持100%的关税。即使加拿大取消美国的所有关税，美国亦绝对不会完全取消对加拿大的所有关税。这个会令中国产品通过加拿大后门进入美国市场。贝森特此前还说，卡尼上台时打着反美、反川普的旗号，这种打法不利于加拿大和一个经济规模远大于他们的经济体进行谈判。星期三，美加两国代表已经在星期四开始就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举行会谈。就在星期四晏的时候，川普说要撤销对所有加拿大制飞机的美国认证，换取渥太华承认美国湾流飞机公司产品的认证，否则对加制飞机和直升机征收50%关税。星期四上午，庞巴迪公司股价暴跌，公司总部位于魁北克，大部分收入都来自美国。此外，受影响的公司包括直升机制造商贝尔公司及空客公司，前者在魁北克米拉贝尔拥有一间大型工厂，后者在同一城市生产 A220 客机。观察人士认为，明眼人已经提得出了。近日魁省独立问题再次提起，11月的省选已经迫在眉睫，而这个时候川普选择针对魁北克，是不是想令卡尼在内外交困之中呢？若帮魁北克脱困，卡尼就要屈服于美国，若不帮魁北克独立，就会多一个分裂的理由。贝森特警告卡尼不要寻求对抗美国以博取廉价的政治声明。2月5日，在备受争议的电动汽车强制令下，加拿大总理卡尼星期四取消了2035年全电动车销售强制令，同时推出几十亿美元计划支持电动车生产，以振兴受美国关税冲击的汽车业。同时卡尼当日亦承认，没什么比汽车更能体现加拿大和美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了。加拿大汽车零件跨境往返多达8次，90%成品车，60%零件出口美国，曾经是优势，如今却成脆弱点。有分析认为，卡尼的语气其实已经透露无奈， 后悔没留后路，所以现在看起来更像是早知道美国会反台，但已经来不及离席了。二月四号，保守党议员贾雅尼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层，讨论美加贸易谈判。会后他在 X 发文说，川普托他转达对加拿大人的一句话，话俾加拿大人听，我爱他哋。贾雅尼形容会谈富有成效，强调美加应被视为同一团队，愿意以合作取代对抗。此举正值美加贸易关系紧张之际，分析认为贾雅尼此行以桥梁自居，透过非正式管道释放缓和信号，显示华府在维持强硬谈判姿态的同时，仍愿意为盟友关系保留弹性空间。双边关系能不能够真正降温，仍取决于后续在关税和产业政策上的实际进展。但是卡尼表示，加拿大和美国保持广泛而且持续联系，暗示官方渠道已经足够。他特意指出，贾雅尼不是官方代表，并暗示此行可能和媒体关注有关。 CBC 和 National Post 报道说，卡尼的回应意在淡化或表达对贾雅尼行动的怀疑。加拿大网络意见领袖、保守派评论者梅拉尼对卡尼说，你多次警告加拿大人世界更危险分裂，中等强国必须改变行动，旧假设不再适用，语气严肃而宏大。当保守党议员的行动符合你演讲主张的时候，渥太华却立即阻挠。吉雅尼前往华盛顿，利用私人关系和重要人物对话，不是做 show， 真正和一位有分量的人物进行对话。卡尼突然间，这个不再是适应性外交，而是令人担忧、不恰当，成为一个问题，这个令你的可信度开始动摇。加拿大企业家扎拉雅直言，保守派为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关系所做贡献超过了所有自由派的总和，加拿大选错了人了。卡尼不是和川普谈判的合适人选，我们很快就有机会纠正这个错误了。此外，卡尼和中共签署的加中联合执法议题在议会听证会上被强烈关注。加拿大国会议员富柏质疑公共安全部长阿兰达桑加里说和中共合作是令人震惊的决定，批评中共为残暴政权、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并抨击部长为新合作伙伴粉饰他可怕的人权纪录。在质询中，部长未正面回答问题，而是给出官方回避性的答复，重申政策立场或强调好处，未直接承认批评点，被批评为粉饰中国问题，亦令质询火药味十足。外界认为卡尼政府可能意识到政策过度倒向中共的风险，换言之，政策基调仍偏向中国合作，但在美加经济和国内压力下，已经开始显现调整空间或动摇迹象。
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代谢宝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代谢宝之后，经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他说没想到这些数字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是的，不是等健康出了问题先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最关键。现在代谢宝货到北美，快点落单买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健康520官网一次性购买三瓶宝气十八味或三瓶润眼宝，可以享受7折优惠。不论是调节体力、改善疲劳，或者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就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 目的就是令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剂，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落单啦，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委内瑞拉政局出现关键转折，反对派领袖马查多释出在马杜罗落台后快速推动民主选举的可能性。此举不单止牵动国内权力重组，亦恐怕冲击中共在拉丁美洲长期布局的威权盟友体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近日表示，在马杜罗被推翻后，委内瑞拉可能在不用一年内完成总统选举，为长期动荡的政治局势带来转折契机。他指出，如果选举全面采用人工投票，程序透明公开，最快可以9至10个月即可完成。马查多在接受 Political 博客节目专访时作出上述表态，他强调真正的关键是政治意志和启动时间，只要开始就可以完成。在此之前，马查多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对国家节目中更直言，自己在时机成熟时将成为总统，并重申总统人选应由委内瑞拉人民透过自由选举决定。他回顾2024年反对派初选时指出，马杜罗因为畏惧和他正面竞争，先阻止他参选，转而低估反对派推出的候选人乌鲁蒂亚，但最终反对派仍成功凝聚全国支持。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马杜罗落台后发表首场国情之文，释出改善美国和委内瑞拉关系以及对外开放石油产业的信号，但随后态度转趋强硬，批评华盛顿干预内政，强调应由委内瑞拉自行解决政治分歧。马查多就警告罗德里格斯和马杜罗旧势力和俄罗斯、伊朗、中共、古巴以及极端组织及禁药网络关系密切，这个正是委内瑞拉多年来民主倒退和国家崩坏的根源。外界认为，如果委内瑞拉在短期内完成民主转型，将重创中共长期在拉丁美洲经营的威权盟友体系。中共不单止面临能源投资和债务风险，亦都将削弱他反美阵营的苗绘。更重要的是，一旦亲中共的社会主义国家威权政权倒台，将对中共对外输出治理模式和地缘政治布局构成示范性冲击。会员国欠费严重，联合国现金告急，联合国正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财务危机。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警告，由于多数会员国未依期缴交费用，联合国资金周转频频枯竭，最快可能在7月耗尽现金。路透社报道进一步梳理欠费结构和制度问题，揭露危机根源。根据古特雷斯致会员国的信函，联合国经常预算未缴会费已高达 15.7 亿美元，创下新高。会费分摊比例依据经济规模计算，美国承担 22%，中共次之占 20%。 不过截至目前，仅41国缴清2026年的年会费，除美国拒绝缴交会费外，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亦都排在欠费国前面。古特雷斯呼吁成员国履行义务，同时批评一项制度性缺陷，即使未实际收到款项，联合国仍需将未动用会费退还给会员国，形同通往破产的竞赛。目前联合国可能在7月份耗尽资金。川普就事件则表示，自己有能力快速解决问题，但是前提联合国必须改革，停止浪费。美国国务院官员更直指联合国高层人士臃肿，薪酬福利过高，削减成本就集中在基层员工，改革诚意不足。如果财政危机持续，联合国将被迫缩减会议，推迟专属项目， 甚至彻底无法发生。祖先的全球主义多边体系恐陷瘫痪。美国国会对爱泼斯坦案的调查持续扩大，比尔盖茨成为最新焦点。多名共和民主两党众议员要求传唤微软创办人盖茨，就他和爱泼斯坦的关系接受质询，事件迅速升温。根据美国司法部近日公布的相关文件，盖茨被指在婚姻期间和爱泼斯坦存在往来，并涉及婚内出轨、感染性传播疾病等敏感指控，甚至被爆曾试图在未告知情况下令当时的妻子秘密服用抗生素。相关内容披露后，引发美国政坛和舆论高度关注。比尔盖茨的前妻梅琳达盖茨公开表示，相关指控令他感到难以承受的悲伤，这些内容对他和家庭造成巨大冲击。共和党议员南希梅斯4号率先表态，要求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启动传唤程序。科默表示，已有多名来自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和他联系，要求将盖茨纳入调查范围，因此这件事非常有可能发生。梅斯直言，我有一些关于爱泼斯坦的问题要直接问比尔盖茨。盖茨本人则否认所有不当指控，并且表示后悔和爱泼斯坦接触。就算是这样，国会态度显示科技和慈善光环已经没办法成为政治调查的防火墙。值得注意的是，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之前已就爱泼斯坦案传唤了近10名证人，并向前总统比尔·克伦顿及妻子、前国务卿希拉里·克伦顿发出了传票，要求两人赴国会闭门作证。克伦顿夫妇一度以传票非法为由拒绝出席，直至科默推动以藐视国会罪名起诉，两人先最终同意配合调查。分析认为，若盖茨正式遭传唤，将不单止是个人声誉问题，更可能牵动科技资本、政治影响力和司法透明度之间的敏感界线。美国政坛震荡仍在扩大。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伊朗突然扣押两只邮轮，美伊谈判新框架被披露，北京卫戍区异常变动，川普正在对习近平做些什么？又祭出了老招式，全北京下令禁止和巴拿马合作。艺哲家访问日本带了这本书，高市早苗吓到差点甩了下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
就在美国伊朗即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高度紧张的同时，2月5号路透社引述伊朗曼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的消息说，在波斯湾水域扣押了两只载有外籍船员的邮轮，理由是走私燃料，缴获超过10000公升的燃油，并且拘留了15名外籍船员。目前还不清楚这两只邮轮悬挂着哪个国家的国旗，船员的国籍也都未知。据报道，伊朗军队经常以被德克兰指控参与 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贸易的油轮为目标。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的关键咽喉要道。这次查获行动是近几个月以来一系列类似事件中的最新一宗，而这次行动的时机引发外界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一处新的地下导弹基地，并且称已经通过对弹道导弹进行全面技术升级，增强威慑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礼拜三视察导弹基地时说，我们已经将军事理论从防御转向进攻，并且采取了非对称作战政策，我们已经做好应对敌人任何行动的准备。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在第74届全国祈祷早餐会上说，伊朗不希望美国攻击该国，他们不想被我们打他们。他补充说，他们正在谈判关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集结。川普说，你知道我们有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前往伊朗。川普四号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采访的时候就指出，美国发现伊朗正在考虑其他地方建立新的核设施。他警告，伊朗如果真的这样做，美国会采取非常严厉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应该非常担心。对于礼拜五的谈判，昨天也经历了一波三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四号稍微迟一点的时候在 S 平台上发文写道，同美国的核谈判定在礼拜五，即六号上午十点在阿曼首都的马斯克特举行。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指出，川普政府是在中东地区国家领导人的紧急游说下，才同意礼拜五和伊朗举行会谈。据美国媒体最新消息，伊朗已经同意和美国的会谈内容，不单止包括他的核计划，还包括弹道导弹及其对中东代理人组织的支持。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卡塔尔、土耳其和埃及的调解人已制定了一份伊朗和美国谈判的框架提案。这个议案设想是，伊朗将完全停止铀浓缩活动三年，然后将浓缩铀含量限制在 1.5% 以下，并且将已经储存的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这个议案还包括限制使用弹道导弹，停止向地区盟友提供武器，以及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的反侵略协议。换句话说，暂停三年时间安排得刚刚好，正好可以超过川普在白宫的任期。以色列新消息报引述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以方认为美伊双方存在根本分歧，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根据 S 平台 NSTRIKE 账号消息，美国驻德国的斯潘达纳姆空军基地已经转为全天候运作，并且向中东部署新的军事力量。另据以色列第13频道报道称，美国正在中东集中兵力，不是为了进行一两次打击，而是为了发动全面战争。根据 S 平台 The Battlefield 账号消息，一架美国 E-11A 预警机已经从希腊克里特岛重新部署到沙地阿拉伯。这架机的任务是作为战场空中通讯节点，确保战场通讯畅通无阻。以色列第14频道记者瓦科夫·巴尔道哥则透露说，美国已经向以色列发出打击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绿灯，并且补充说以色列可能独立采取行动。
健康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了，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有点惊奇，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的。确实是啊，不是等到健康出了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的。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到了北美，快点来订购了。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补气18味或者三瓶润眼补，还能够享受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
而家都系最有着数嘅落单机会。点解有咁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咧？呢个系因为健康520嘅所有产品都系纯植物配方，并且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只系为你食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同均衡饮食使用。而家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同屋企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嘅健康礼物啦。
针对习近平捉咗张亚合，美国退役陆军中将弗林2月4日喺 X 平台发文指出，学界、外交事务、纽约时报以及多家智库普遍将呢样嘢解读为习近平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同军队嘅控制，但呢个视角系错误嘅。弗林强调，问题核心唔系喺北京做咗啲乜嘢，而系在于美国及其盟友正喺处对中共做乜嘢。佢指出，几十年嚟首次出现嘅趋势系战略环境唔再向有利于中共嘅方向倾斜，持续多领域嘅竞争性压力正喺处侵蚀中共对自身发展轨迹嘅信心。习近平清洗唔系强势，而系战略怀疑嘅症状。极权体制唔再信任自身嘅机构，担心误判，并且感知外界环境收紧嘅时候，往往会发动清洗。而呢种疑虑正系美国有目的塑造嘅结果。弗林列举，美国喺印太加强同台湾、日本、菲律宾、澳洲嘅协作，推动北约盟友分担责任，重建本土工业同供应链，通过关键矿产同稀土削弱中共公关，并且以午夜之锤、绝对决心等行动展示可信嘅硬实力。呢种被彻底释放嘅美国创新精神，正系中共、习近平及所有极权领导人最恐惧嘅力量。有评论指出，当外界因为昨日川普同习近平通话而忧虑嘅时候，弗林嘅分析反而揭示，川普正喺度捉一盘习近平睇唔明嘅棋，真正改变棋局嘅，往往唔系台面上嘅嗰一步。财新网四号引述《北京日报》报道称，空缺近一年嘅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喺一月上旬由原任武警上海总队司令员陈元接任。陈元系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嘅老乡，并且喺原南京军区有交集。之前有分析表示，张亚合同习近平唔啱 key 已经好耐，而习嘅亲信何卫东介入咗呢一场内斗。北京卫戍区前任副司令员系傅文化，佢曾经长期喺原沈阳军区第16集团军服役，系张亚合嘅旧部。北京卫戍区嘅地位显要，亦都被称为御林军，担负京畿安全重任，平时守护中南海等重要部门，战时掩护中共高层撤退。有讲法话，控制咗北京卫戍区，相当于将半个北京放喺手里边。一直以嚟，中共各派系围绕住北京卫戍区控制权内斗激烈。有分析指，呢项调动或者系同中共党魁布局捉张亚合、刘振立有关。独立评论员杜正2月4日喺台湾上报撰文表示，何卫东同苗华为咗暗算张亚合，曾经帮助习近平喺河北组建咗独立于正规军体系嘅一支私家军。呢支队伍喺何卫东落马之后，落到咗同样系福建帮嘅蔡奇手里边。杜正表示，中央国安委系中共唯一一个可以协调军方嘅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蔡奇正系以呢一个机构嘅身份，帮助习近平策划同执行咗对张亚合嘅终极一击。巴拿马最高法院日前收翻香港长和旗下子公司持有嘅巴拿马运河两座港口合约，中共扎扎跳咁话巴拿马一意孤行，但系话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爆料，北京当局已经要求国营企业停止喺巴拿马嘅新项目谈判，是报复措施的一部分。知情人士透露，这个举动可能导致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潜在投资受阻。还说中共已经要求船运公司在不会出现显著额外成本的情况下，考虑将货物改道到其他港口。同时，中共海关单位也加强对香蕉、咖啡、 等巴拿马入口商品的检查。正在进行的项目也可能受到影响，不过目前还未下达最终指示。报道指出，中共目前的报复措施是否会对巴拿马造成重大影响仍有待观察，因为巴拿马对中国出口在它整体贸易中占的比例有限，而且在多数情况下绕过巴拿马运河势必会带来更高成本和拖延，而且美国仍然是巴拿马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依然相当可观。巴拿马总统穆里洛4号晚间在 S 平台上强硬回应中共，强烈反对北京威胁，强调巴拿马是一个维护法治、尊重司法独立的国家。他说，巴拿马外交部就将这件事发表声明，并且采取相应决策。民主捍卫基金会智库资深研究员辛格顿认为，巴拿马法院的裁决可以被解读为持续施压终有回报的有力证明。好似巴拿马咁样嘅决定可能会加强川普嘅观点，亦即系话中共喺西半球嘅影响力系可逆嘅，从而鼓励喺可以施加法律、政治或者系监管压力嘅地方提出更多挑战。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5号去日本拜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引发外界关注。两人嘅会晤记者会上出现一段小插曲。魏哲嘉见到高市首相之后，拿出一本书，仔细一睇，竟然是高市早苗2021年的著作《我的日本经济强人化计划》。高市睇到之后，擘大个嘴，露出了相当之惊讶的表情。逗趣瞬间刚好被现场的媒体捕捉到。这本书被视为台积电赴日本投资设厂的政治蓝图。高市在书里边直白地说，半导体是产业的粮食。在数位化和低碳社会中，如果不能够自主掌握半导体供应链，日本的经济和国防将极其脆弱，这个促成日后日本政府对台积电补充依据。这场会晤确定了台积电熊本二厂将技术升级，首次在日本生产3纳米最先进制程，投资规模也都从原本的122亿美元增加到170亿美元。同时，日本政府先前已经决定对台积电熊本二厂提供最高7320亿日元的补助，准备是不是提供额外支援。现在正在研究是不是准备提供额外支援。高市指出，日本政府将以官民合作方式积极推动危机管理型的成长投资。
在我们频道成长的路上，一直有一群默默支持我们的朋友。你们透过捐款给予我们的不单止是帮助，更加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陪伴。虽然出于隐私的考虑，我们没办法在这里一一地讲出你们的名字，但每一份来自幕后的心意，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并且深深地感激，是你们令到我们有了持续创作下去的底气和温暖。多谢晒。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川普今日突然对施纪贤开房，对英国发战争警告，不留岛就动武。美国情报官员爆习有精神病，专家分析北京刚刚发生了2024政变。伊朗曝光地下导弹库，美国财长爆伊朗高层正在走佬。万斯玉手查加州欺诈，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6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朋友，记得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中东局势升温的时候，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夜间空运行动亦都在进行。 这个涉及到美军的多个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而在今日，川普突然对英国首相斯基贤出击，警告不排除军事手段攞到迪戈加西亚岛。在2月4日，有超过12架美国的 C-17 运输机被发现往返中东，另外有几十架 C-17 将装备、弹药和防空系统运去伊朗周围的基地，这个亦都是自1月以来重大的军事调动。除此之外，最近近期卫星图像显示有多架 B-2 轰炸机、 B-52 温层堡垒战机和多个 F-15 的机群都部署在迪戈加西亚岛的空军基地，主要承担基地防空、区域巡逻和护航任务。就在美国大战随时爆发的时候，今日川普总统在真相平台发文表示，和斯基贤谈过迪戈斯群岛主权从英国移交给毛里求斯的决定。川普说，无论发生什么，他绝对不会容许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岛的军事基地受到虚假指控或者是环境方面的破坏或者是威胁。川普说，这个岛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所在地，战略位置位于印度洋中部，因此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过去一年我们的军事行动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的士兵的强大实力，我们装备的现代化能力，以及非常重要的我们军事基地在部署和其他方面的战略位置。川普说，如果未来租赁协议破裂，或者任何人威胁或者危及美国在这个基地的美军行动和部队，我保留用军事手段确保在这个岛的权利。我要明确地指出，我绝对不会容许我们在这个这么重要的基地上的存在受到虚假指控或者是环境方面的无稽之谈的破坏或者威胁。迪戈加西亚岛是印度洋查戈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英美在这里设有一个联合军事基地，这个基地对美国来讲极具战略价值，它关系到从印度洋到中东、东非和亚洲的军事部署，亦都是美军进行远程空军、海军和后勤支援行动的重要连接点，在反恐和地区稳定行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英国原本计划将查戈斯群岛的主权放给毛里求斯，其中就包括迪戈加西亚，但是仍然被英美保留基地使用权。川普认为斯基贤的举动会削弱英美在印度洋的战略地位，被中俄竞争对手创造空间，对美国不利，因此公开批评斯基贤的这个政策。而今日川普的贴文表示对斯基贤政府的强烈不满，并且警告斯基贤美国军方不排除动武夺取这个岛。斯基贤目前在英国面临众多的质疑声音，近期他结束了访华行程之后，到国会面临反对党的猛烈炮火。保守党领袖比登昨日严厉批评斯基贤对中采取软弱而且短线的策略。他在质询的时候直接说，虽然中国是全球大国，亦都是经济上没办法回避的现实，英国你应该接触，但是问题在于斯基贤展现的姿态过于软弱，除了带回来一个拉布布玩具战利品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还要担心这个玩具入面是否有偷听器。他认为斯基贤完全被玩，并批评斯基贤批准中共在伦敦市中心新建大使馆，形容他飞机还未起飞之前就已经先向北京缴交了赎金。比登更加质问斯基贤这一次行程为遭遇监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做了什么，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做。中国是否承诺停止在俄乌战争中助长俄罗斯对抗英国的行动，亦都完全没有。今日英国保守党党魁比登已经公开要求斯基贤辞职，并明确地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与工党议员合作，强制发起不信任投票。另外，英国前内阁大臣文德森因为与爱泼斯坦关系而被免去驻美大使的职务，近日他又因为与爱泼斯坦关系再引起争议而离开工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